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上次讲到哪里？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啊，假装好人啊，做奸细来抓耶稣的画饼。那来的时候先说好话啦，尤其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你是什么怎么说的，真真实实的转身的道，是不是？也不取人的外貌，他这个话是从哪儿变出来的？他心里真在想的是啥？
不取人的外貌。
嗯，
我觉得他总是跟罪人啊、娼妓啊在一块儿嘛。不因为他们是罪人，他就不搭理他。也不因为他们是法利赛人，也就也不愿意跟他们纠缠了，好像也愿意跟他们讲的，只是讲的比较严厉。
我想你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呢，自己被耶稣冷落甚至奚落。对吧？那对他们来讲呢，法利赛人就是在百姓面前有外貌的。
嗯，
耶稣好像对我们怎么讲？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完全不甩我，对不对？不买我的账。
是。
那这种东西在我们心里不是滋味，不是滋味，讲出来呢可以变成好听的话。
嗯，
我们看你跟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好听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不取人的外貌。
嗯，
我们看你不买我们的账啊，对我们一点儿啊都不这个客气，那也叫做什么？不取人的外貌。他这个不取人的外貌是一句很诡诈的话，实际上他是把心里面对你的不舒服用这些话盖起来。
嗯，
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
既然你是个诚实的人，那你就底下回答我的问题吧。
他先把你这个圈套设好，他先定义一下你，让你没办法脱身啊。这也是这些奸细啊所有的一个办法。讲弟兄姐妹是奸细就不太好听了啊。还没信主的人，他来问你问题的时候常常也会这样，他会引一些圣经的话或者一些的说法啊，先往你面前一摆，就要你顺着他这个思路呢去把他这个答案打出来。
嗯，
那往往他这个思路本身就是错的。那他们现在不是在讲耶稣说什么，而是先把耶稣这个人给他定位起来。
是。
那人家在这样定位你的时候，如果是讲到你的话呢，那照耶稣这里的榜样，在这个地方的榜样，你是可以不要去理他的。你就算明明知道他来者不善的，你不要去打理他。人家怎么看你是一件小事情啊，人家说你好话坏话都是小事情啊，只是你一听到这些排场啊，耳朵一定要竖了，因为就像你上次在节目里提过的，底下有个问题了。
嗯，
你讲的是正道，你不取人的外貌，对不对？什么样的人你都一样对待，你诚诚实实传的是神的道。好，那针对你的这些优良的品质与特色呢，我就一句话一个问题就行了。怎么样啊？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
选择题，很简单。
那当然我们要说了，这种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啊，传道的人基督徒无论是从弟兄姐妹来，从福音朋友来，一定小心，
都不要答他可以或者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你可以不要答。 你不用答可以，也不用答不可以，
这都是一刀切的问题，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错就对，
你一答就错，
那肯定在背后有玄机的呀，可以也是错，不可以也是能抓把柄。
可不可以离婚，十之八九他问这个问题他心里面有些打算，从你的嘴里得一句话，说我们牧师这样讲的，我们传道这样讲的，哎，他办起事来就理直气壮。所以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小心的，我们没有一个凡事有答案的责任，真的是没有。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说我不知道啊，是最好的答案，这样显出你又谦卑，对不对？你又不骄傲，你不会在别人的罪上有分，没有必要去打折，
那你去问别人去是吧？
哎，那或者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反过来说，你为什么要问呢？可不可以先谈谈你为什么要问？你是为自己问的呢，为别人问的？这样你就把
好学，我就是想知道，
就是想知道。哎，那你找错老师了，你写信给老唐啊。他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哎呦，这二十三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这个诡诈呢，这其实真的是不是太难看出来。因为从前面所说的好话以及这种刁难性模棱两可怎么答都不对的问题，实在应该知道背后有诡诈。
诡诈关键问题就是说老百姓都看着他们呢，忽然间安静了，就
是啊是啊，因为他问题问的精彩啊，他就看你答得出答不出啦。哎呀，这就是问题，要是问到蒙哥这里呢，这怎么答了？不可能答得出来的，
那
你真的是被他僵到，对吧？你如果说我不知道，这是当着百姓的面，我这个小传道人可以不知道，但是主耶稣是基督，他哪里可以说我不知道呢？我对哪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呢？对不对？你的问题大过我的答案，那不行的。所以呢，哎，主耶稣这里啊，固然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能力，却不见得是我们学得来的啊。你不可能从这个智慧上学得来，但是你可以去效仿他。啊，因为最难答的问题他既然给我们答出来呢，我们一样画个葫芦还是有可能的。哎，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说啥呢？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
好了，那我们先留到这里。耶稣在这里所用的一个技巧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内容，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天上来的智慧，没话讲的。可是他的确用了一个小技巧，
他不是停留在他的问题上，而是他新开一个思路，他自己的脉络在那边。
那他这个所谓的新开的脉络是怎么回事的？
就把话题引到神的事情上。
但是他后来的答案肯定是这样。不过我在看他这里所用的一个技巧呢，是一个很公平的技巧，就是你问我一题呢，我也问你一题嘛。
啊。
你问我你觉得关键的事情，我也可以问你。我觉得更关键的
我也问你一个，上次也是这样，我也问你一个，你不告诉我，我说我们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有这个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对呀、啊，
你给我可乐，我给你芬达；你不给我，我也不给你。
他先问他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是耶稣对于他们所问的问题已经有的更深刻的答案。你不是应该来问我，你应该先问问你自己。那这个当然是神的智慧，不过这个技巧仍然是值得学的啊。这个技巧还有一个好处，它给你一点时间，也给百姓一点缓冲。这也是我们查经班的时候，要是里边有一些比较不客气的啊福音朋友啊，你常常可以用的技巧。
不客气的福音朋友现在没怎么遇见，来查经班的不客气的福音朋友很少遇见。
大家都不来了是吧？
对呀、啊，他们干脆不来，只有碰上这种你当即传福音给他，然后他会奋起反击的那种，倒是有可能。
他根本不跟你花时间来，对不对？然后跟你聊聊聊，把你的主题都扯得很远很远。哎，
他就告诉你我要信耶稣是很难的。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坚定的意见，非常顽固又没有知识的看法。硬把自己摆在大家面前，把场面弄得很尴尬。那这时候耶稣这个办法是真好，你要转移不单是问问题的人注意力，你要知道这个问问题的人他喜欢在大家面前问问题，那你 打蛇就是引蛇就上身了，你知道吧？你去打它是很麻烦，你虽然不容易去把那个蛇一下子给它甩开，可是你只要把百姓的注意力给它转开就行了。
嗯，
常常在查经班里面负责的弟兄姐妹心里面着急，不知道怎么办，
一直打他，一直打他们，
一直打他，一直打他，你就是上当，因为别人也听累了，其实别人没这么想听他，你把百姓的注意力给他转开呢，你就好办事，因为他一旦失掉这些观众，哎呦，你会发现他突然身上发凉，嘴巴讲不出什么话来了。你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去，一直跟他搞搞搞搞搞，哎，你搞得你自己累死。
今天题跑偏了，回头再。
因为你已经看出他心里的顽梗，他真的是耳朵蒙了油，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又讲得头头是道，你不要理他，也不要被他吓到。
而且他有时候情绪被激起来也蛮激动的，有时候
哦，尤其是有情绪，连你自己都有情绪的时候，那你赶快想办法。就所谓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口袋里要有银钱才行啊。但是没有银钱的百姓中间要一个银钱，那不是更有意思吗？
对，这个
这一下子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都给他化解掉了。
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知识分子，前段时间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老同学一起坐在那边聊，就聊到。因为我是信耶稣的，跟他们聊信仰，他们也各抒己见啊。
嗯，
然后聊聊聊，大家就激动起来，有几个就是不停的想要表达他的观点嘛。就是有时候一个人还没说完，另外一个人就抢着想表达他的。其实后来就是能看出来，这个里面可能有一点情绪啊，他想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那个情绪永远是不造就人的，包括我们自己很激动的，尤其是在别人是。只会跟你拉距离而已。那主耶稣讲话是带着威严的，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因为他已经预备要责备这些人了。
嗯，
那我们讲不一定需要这样讲呢、啊
嗯。
他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难答，你觉得这个来者不善，你又觉得场面整个空气都冻结了，你不用直接这么去说。就算你说要找一个银钱的话，你就停下来开始掏掏口袋，大家就看你了。嗯、你可以问你的听众：哎，你们谁有个铜板的，借我一下？
嗯，
这样你把注意力都转开了。你会把那个冻结的空气给它化解掉，他讲话板着脸，你讲话再板着脸，那你最好有主耶稣的本事啊，是不
是
圣灵的话最后一个句点话就没人有话讲，哑口无言。我们没这个本事的时候，他讲话越严肃呢，你呀、啊、讲话有的时候应该越轻松，他就逼着你头上要问这个，你虽然有答案，你不要马上就露出来。你跟小老百姓要个铜钱儿啊，跟小朋友借个钱，是借我看看，借叔叔看看好不好啊？或者是直接找个小朋友说，哎，你这个铜板正面是谁，反面是谁啊？
嗯，
哎，你们人民币有铜板了吧？
有啊，
铜板上是谁的像？
他现在不是没有像，
哦、
我们直接都是花，那些花。
那以前是什么？毛主席头像？
嗯，也是花，没有人的头像。
啊、
有个国徽，五毛钱的有一个国徽，一块钱、一毛钱都是一些花。
嗯，以前我们台湾最喜欢出那种什么蒋中正纪念币，
袁世凯的那个叫什么银币，我家还有什么一个两、啊。
你家还有是吧？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毛大爷胖胖的、圆圆的，做个铜币正好。
嗯、
那蒋老头呢，做硬币也很好，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浙江老乡光头啊。
发亮，
你有个头发你坐那弄，你光头对吧、
嗯、
看着就对、哦、生来就是做这种凯撒像的，
要不然头发有头发不好弄，就戴顶帽
不好弄啊，光头多容易，光头连门哥都会滑、
嗯、
所以主耶稣呢，他当时先把这个气氛啊注意力都给你化解掉，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要么他跟这个人要，要么他跟老百姓要，那这个人要掏口袋、嗯、他要掏出来，掏出来之后他还是问这个人说，你告诉我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
他们说
哎、啊，然后主耶稣问的问题呢，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地方，他问的问题都是那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问题，
嗯，越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哎，他不是给你从道理上去变，他从实际上去给你变，
耶，
他从那个你最不注意的最无可辩驳的地方去跟你去讲，
最简单的，这算最简单的，小孩都明白的。
对，因为他不但要讲给你听，他要讲给老百姓听。我如果给你一个答案，只有你懂， 我懂，那你就
博士才能懂，那就问题大。嗯，
哎，老百姓都能懂，大家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这种是最好最好的。
是
啊，
这个，
嗯，
以前有老传，有些老传道他们的地区去，他们举的例子真的非常朴实，非常普通。
哎，你需要这种乡下来盖过房子种过田的啊，像我们这种就是不会举例子，举的例子太麻烦，对吧？
嗯，
好了，那这项治好是谁的？他们只有一个答案，他不可能说别人。
是凯撒的。
哎，是凯撒的。他耶稣就说了，这样怎么样？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好了，这个话呢，如果不解的话，意思是什么？你听的印象是什么？
嗯，
因为其实我当初刚读到这话的时候，不是马上就明白了。
嗯 ，A 的东西就给还给 A 了 ，B 的东西还给 B 了。
当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当着百姓，这个二十六节特别提出来，对不对？果然他们是当着百姓来问，当着百姓在主耶稣面前吃了亏了，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你不当着百姓，他这个话他也就不问了。因为这个把柄不但是要得了耶稣的话去告他，还要有好多百姓当场就出了耶稣的洋相，
嗯，
是吧？他们当着百姓得不着把柄，他们听懂了这个话没有？
你听懂了呀？
你小时候饭桌上有这句话吗？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归神。你刚读的时候什么意思？
凯撒的物嘛，就是说你这个铜钱就给凯撒了，这凯撒要的东西你还给凯撒。
嗯、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他问的问题是说上税给他。这个答案到底答了什么？
就是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些本来就是凯撒造的嘛，你就给凯撒。神的物嘛，就是你们这些人啊、
哦，
给
上帝。这么看的、啊，哎，可是当时这个神，啊、他们要纳十分之一啊，要献这个献那个的。
当纳十分之一，嗯。
这到底怎么解？
凯撒向你们收税，收多少，那你就给凯撒多少。那神的物。嗯，我们全部都是神，都要给神。
我不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真的，其实好多年我一直不懂这个话，我真的是不懂这个话。后来有一个什么注读本里面讲说，当时啊这个上税的钱呢跟奉献的钱呢还是不一样的钱，那我一读我更不懂了。我太太一看到这个解释，她就说对啊这样就对啊。我说对在哪儿，我还是不懂啊。你因为你没有答，说我先问的是说上税给该杀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该不该做。那为什么这个答案就和那件事情就凑在一起，而且当时的人都听懂了，这蒙哥这傻子都听了好多年都没听懂，到现在我还不见得是真懂。
嗯，
我在想啊，
嗯，
耶稣虽然说是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嗯，
在我的面前却是叫你们自己去说，你说是谁的就是谁的，因为是你来问我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问你说这个钱是谁的，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你说是凯撒的，
嗯，
你认为是他的那就给他嘛，
嗯，
不是我告诉你可以不可以啊，你已经说是他的了，
那就给
他、啊、
他
给你钱，就像你说他个钱是他造的，那你还给他难道不对吗？
对啊、
哎、但是你这个问题你回家之后你继续想，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老百姓都这么聪明、哎、这些人都这么聪明就得不着画饼，你回家继续想这个银钱像是凯撒的，这个银子谁造的？
银子是神造的。
银子是神造的，这个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呢，其实答案在我们的心里，你认为他是谁的你就给谁，你说他是谁的你就应当给谁，你不要来问别人，不是别人告诉你可以不可以，而是你自己在我的面前你把它掏出来吧，这里边既是审判又是怜悯。
嗯，这个不单说是拿一个银钱了，你就把自己这条生命啊，这个灵魂就摆在
那当然
耶稣的面前、嗯。你说你是谁呢？你说你是啊猴子扁了，那你就把自己当了猴子扁了。你说你是属神的，那你就是神。
对了，他们自己定了自己的罪。
没错。
因为你已经说了你是猴子变，那你当然跟我没关系嘛。这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最后他认定就是这样。
对，你已经说了这是凯撒的，啊，又是你口袋掏出来的钱，那你干嘛来问我要不要上税给他？ 你既然说是他的，就当归给他。
嗯，
我不晓得这样加合适不合适，就是耶稣说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意思其实是说
连他的话，
你在我的面前你告诉我说这个是凯撒的，这个叫做这样。既然你说这是凯撒的，那当然凯撒的东西就可以凯撒。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神的好不好？
神的物是什么呢？拿个神的物出来。
对呀、
自己站在面前。
银子也是神的，金和银都是我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不都是我的吗？你判定是凯撒的，哎，那你就去上税吧。这是我在猜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这样子的答案呢？其实是一个好像更隐藏在后面的答案。但是总之当时无论在这些奸细的耳朵里还是在百姓的耳朵里，哎，这个问题好像一下子得到化解了。
嗯，反正他们也答不上，估计也没有什么聪明人呢。
这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觉得百姓也好，这些奸细也好，真的百分之百听懂耶稣的话。
嗯，
但是他这句话呢，他没有，他真的是没有照他们的问题去答。可是当他答完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这个危机就过去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嗯，战败了，停了，
哎，
闭口无言了。
那告诉我们，就是像在查经班呐、在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给的答案，不是一个理智上、学问上、道理上大家能够懂得完满的答案，而是你能够化解那个危机。嗯、这危机一化解，就好办了。
是。
好了，陆家，我想我们再讲下去的话呢，我们要自己把自己都交在听众朋友的耳朵里面得太多的把柄啊，咱们该
我们把柄已经很久了，好多年了，
咱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哎，一个服侍的人要把这些话常常在心里面想，因为主耶稣给的不是一个直接的答案，因此我们不见得需要有一个直接的解释。
对，
这样你讲一个解释，我讲一个解释，可能都对，可能都不对。
对，所以说就反而混淆了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心啊。他说哦，我今天去这个人那边问了一个答案，哎，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个意见，那我搞不清楚了，我下回再找个更厉害的。
哎，那你去找，
我在网上有找到那个、一个说法。
对对对对
啊，那一个人一个答案，他最后搞不清楚了，他到底怎么回什么意思。
你用道理去跟人家解释，第一是费力，第二是其实是无效的。
嗯，
因为他明天起来他不喜欢你这个道理，他要去找另外一个道理。
没错，人好像一定要找到。
主耶稣没给他讲清楚啊。你说他们问耶稣的问题答了没有？还是没答。但是这关就过去了，而且这样的过去呢得分最高，没有什么损伤。老百姓呢看见有学问的人来问的都答不出来，对不对？自己灰头土脸的去了。那我现在该不该上税给该杀呢？我还敢问耶稣吗？我也不敢问了。
是，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可以和不可以的。我信徒到底这个东西做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他就是要征求你的意见。
主耶稣也好，使徒也好，他没有写一本这个行为大全，
选择
新生活，对对对，守则啊，所有的可以不可以都替你答完。他们圣经就是不选择这条路。啊，所以我们也应当小心。你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文化与环境底下，有不一样的问题，却都是类似的。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少说少答，你能够把当时的危机化解掉，就算是你聪明了。好吧，陆家，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嗯，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
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